10万字六小时拉片，原本片长两小时的电影《寄生虫》，开宗明义我直接拉个提纲出来，我自己是编剧，因此主要从剧作这一主干视角来展开逐帧解析，目的是倒推奉俊昊的创作思路，大体遵循好莱坞知名编剧布莱克斯奈德，也就是《旧猫咪》作者的节拍表来进行结构拆解。那么这个六小时合集的内容会包括：一、分析好电影如何开场和高效塑造人物，怎样用简短的人物反应和台词来体现人物的内心活动。那么在开场部分，我觉得爸爸基泽这个关键且典型的人物是塑造的最好的，因此会着重分析。二、激励事件部分，剧本里隐晦提到基廷暗恋敏赫，那么在正片里是如何含蓄体现的，以及逐字分析基宇和敏赫的对白戏来讲解文戏武写这个概念，对白如何写成一场精彩的攻防战，该解出看似被动的基宇才是这场对话的主导者，然后以基宇来到豪宅后的第二幕来探讨山水石和豪宅的对应，以及拆解编剧如何写潜台词。具体一点的情节则有穷人区和富人区的对比，朴社长为何是科技新贵而非老钱，多惠和敏赫这一前置情感线的推测和分析，以及寄生这个概念的延展和贯穿。四是以基廷在豪宅的第二轮面试分享一些个人的创作心得，都不算是学院派的理论，包括但不限于一编剧经济学，也就是编剧和观众的互动，主要的盈利目标就是时间，怎么争取用1分钟的成片能演出5分钟的戏。二、编剧剧作和威慑战略，也就是以电影里最著名的悬案基廷如何攻略多颂为例。四个转折，5个升级，6个打断，9个对比，以及一次和威慑级别的留白。我们观众只是随随便便为基廷而惊艳吗？这背后是编导一体的奉俊昊和另一位编剧韩静元呕心沥血的精密设计。三、编剧力学，也就是厘清每一个节拍的作用力，怎么能够集中累加，最终爆发，然后给观众最大的震撼。四、这个倒是好莱坞正统，也是我从编剧圣经故事里总结出的信息情报学。五是游戏时间部分，主要探讨导演和编剧怎么通过控制信息来控制我们的角色好恶、情绪、注意力乃至一切，然后拆解电影终点前这场6分钟4个人的家庭戏，大家都在爆发什么。就是这个短短的6分钟就能证明寄生虫也是部很好的家庭片。然后是终点之后的坏蛋逼近部分，有转折分析，为什么基泽一定会带着这一家人摔下楼梯，然后有人物分析，为什么将地下室的根室塑造得这么讨人厌，以及非常关键的富人情欲戏分析，包括3个小点，为什么富人的隐私暴露反而羞辱的是穷人乃至我们观众，为什么剧本强调基泽比基廷更屈辱，以及基泽到底在耻辱什么，而这三重羞辱、屈辱和耻辱怎样共同点燃了不久后基泽举起屠刀的愤怒之火。一无所有和灵魂黑夜之后来到电影高潮，咱们就分析透一个核心，穷人金基泽为什么扔下濒死的女儿不管去杀死富人朴东义。如果说一无所有指的是身外之物，灵魂黑夜则是基泽精气神彻底的陨灭。一个尊严被富人接连羞辱的穷人，一个被天意随手冲垮屋檐的地下之人，一个再也无处逃避的人，一个对未来彻底完全丧失了希望的人，也于是他背叛了自己的女儿，背叛了父亲这一家庭身份，他背叛了自己的雇主，抛弃了司机这一社会身份，他唯独保留下的是他的阶级身份，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通过对比高潮处成片与剧本截然相反的主角塑造，来倒推主创奉俊昊在创作方面的审慎，以及我个人观点的一个象征分析，山水石就是《指环王》里的魔戒。山水石无限放大了基宇对财富的渴望，一步步引诱着基宇异化，抛弃人性，乃至向更弱者举起屠刀。然而在基宇彻底非人的一瞬间，他又轻飘飘地抛弃了他，是山水石抛弃了基宇，就像魔戒抛弃了 Gloom。那么在最后的电影结局部分，来展示如何通过机位复用制造前后对比与反差，还有最后我个人的一个拉片收尾，想在这样一个悲剧式的故事的最后，还是想传递积极与励志。然后再说一点，电影成片与电影剧本都是清晰可见的，但创作思路全都隐藏在画面和纸面下，因此我的大量分析难免是主观的，我只是在尝试分享我的推理过程，咱们就主打一个求同存异，如果有任何一个小的片段能够引起观众朋友你的认可、思索、触动甚至灵感，那我觉得我们通过视频构建的这小小的一段缘分就已经足够美好和值得了。 然后就是接下来半小时，也就是原本第一期的音质可能会差一点，就辛苦担待。不过我后面就重金购买了某会员，然后整体的口条也是慢慢进步的，就大家就当这个长视频是养成系。希望大家看得开心。以下是正式的拉片内容。很多人说《寄生虫》这部电影为了冲奖，全是技巧，没有情感，而这正是我选择拉片《寄生虫》的原因。在我眼里，这部电影很像一件缝满了扣子的西装，有太多可见的设计了，作为观众可能会觉得略显降气，但拿来拉片性价比超高。一些天才电影是《春江花月夜》，是《梦流天母吟留别》，咱们除了欣赏和感慨，压根很难去切入分析和学习。寄生虫就像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咱至少能大概看出奉俊昊这位勤奋的做题家是怎么一道道题写出高分试卷的。